Nyang chi chimbo chodun himi xiang zong ni mhalong chimbo ngao jia tawa parkir tangong chantu shirmu do tumba tuji chan la xiang char lo hom chimbo xiv xia kanji te nyo zi tupse wo zira dhrshvi khwar to xir zablam tuk zi tamba xar zat ba rinzin ji me lang ba la xiang char ma vi san kim chen ro nyang lai kharay kanda zong bo mhalong nambar xiang chib ji jia yin chen lin请大家为了度化如虚空般无边无际的终身法菩提心，并且如理如法的谛听。 那么我们继续学习普贤上师演讲啊，在讲外迁心，其中在讲第四业因果的引导。 那么将这呢分了两课，再将第二说说自法。那么第二说说自法呢分了三课，第一呢就是说端不善业，第二呢就是说修善业，第三呢是先是一切是业子自性。那么再讲第一说端不善业，这呢分两个方面，第一呢就是众说端恶修善。 第二呢就是别说说端是恶，那么现在讲第二，别说说端是恶，这呢分两个方面讲，第一呢就是业相，也就是印相；第二呢就是讲过相，现在在讲第一业相，这呢分三个方面，第一呢就是身善，第二呢就是欲思，第三呢就是意善，那么再讲第一。 第一，身善呢分三个方面讲。第一呢就是杀身，第二呢就是不欲屈，第三呢就是欲邪心。那么前两课内容讲完了，今天继续学习第三课以下的内容。那么第三个欲邪心呢，分两个方面讲。第一呢就是圣说二宗因界差别，第二呢就是正是讲邪因业相。 那么，首先讲第一，圣说二宗因界差别。那么，在普贤上师演讲原文当中这样说道：第三邪淫者，是在家律的所结出。这是就如同王羲松赞干布法王出世期间制定十三戒时，对在家。 翻译中心受乎，法疏忽等的情况，则指在家则欲行那样。因此，虽是在家人，也需要具足戒心；二诸出家人，则需要从根断处非凡性。那么，大家需要明白这个隐喻，它就是身世的根本。因此呢，无论何种学法者，都必须戒除掉。只不过呢。 由从根断绝和受先禁止邪淫，因此说，是在家律所结之处。而诸出家众呢，要更断淫性。所以呢，这里讲这个应接是跟王羲松赞干布法王制定十三戒的时候所讲的在家中禁止邪淫行为一致的。那么以这个原因，在家人呢一定要居住这份清净戒。所以呢，这一段大家要明确两点：首先，第一点呢，这是说明真法国土，必须依靠佛陀制定而有这条在家者的律仪。 那么其次呢，大家要认识，在家法中需要具备这样的戒，也就是说，它不同于现在信开坊邪说所说的那些，以及呢所做的各种因性的泛滥，这非常重要。 那么首先征伐国土啊，必须依靠佛制定啊，也就是说善事诸佛说说的时间正道，即是十三业道。哎，如同这个海龙王清文经等等当中所说，因为它是无尘共通的技术，所以呢，无论是要得到人天的三趣之身，以及呢由此圣化而得到出世间的三种菩提果位，都是呢以十三业道为基础。那么以此不变的法则，就可以看到从此时间接远古转轮王的法通，就是制定十三法规，引导人民普行十善。那么其中在家者需要接触邪淫，而释迦如来出世的时候宣说世间正法，譬如在阿含经等等当中也都说了十三业道。在寒底佛法东来至谦，儒道两家已经奠定了世间正法的基础，那么同样也要遵循正因的立法，或者说需要清心寡欲。那么这个西藏作为佛国，在往昔松赞干布法王住世期间，就是以制定十三戒来规定在家者的律仪。大家需要明白，当时呢将人群呢分成三类，也就是第一呢持戒出家僧，第二呢就是白衣瑜伽士，第三呢就是在家男女众。那么其中前两者居住富得智慧，成为身教的助干，以此力量大行正法的。那么第三者啊，就是身教的外护，对于他们来讲，相应制定的就是十三戒。当时具体的情形就是规定在家中宰牲和扣的，其中不杀上啊是绝对要断除的。然而呢，宰信上不起贪嗔邪见，这是很困难的。因为按照在家者的状况来讲，要心不起贪欲，不起海心等等，这个是很难控制的。所以呢，在一上面呢没有那么严格的说要彻底断除。而在这个断印的方面来讲，就是说到由经世分为等等门经来断除。那么其中在境上面，或者说在对象上面，凡属这个中心守护的，或者呢法守护等等的对方。那么其中这个重心守护，就是指被自己的父母或者呢舅舅啊、叔叔啊、哥哥啊、姐姐等等所守护的，叫重心守护。而所谓这个法守护，就是指比如说受斋戒等等的情况下叫法守护。那么而且这里用了等等字呢，还包括其他的，譬如这个时间氛围等等上面都不能够信应的。如果那样做，就是违反了安乐之道，属于这个不好的欲上的邪心。所以说在家律的说接处，这一点就是跟当时藏王制定十三戒时候所一样的。其实大家需要明白，并非藏王的一个独创，二是呢沿袭善事诸佛的法规。那么出家而终，本来就是极为出离、极为出家，没有家室的，因此呢，对于男女的淫心要完全断除，彻底断根的。那么这样要明白，在受持律上面，在家程度较低，首先就是全切戒除邪淫以作过渡，而出家中连真淫也要从根断除。那么这里讲非凡心，就是指非得涅槃之心、非利欲之心。这个凡是清净之意，譬如修道要生梵田，也必须断因，他的推基之意就是得涅槃，而这个因就是生死的根本。因此呢，出家中要完全断绝，是这样来需要理解圣俗二宗因解的差别。那么接下来讲第二真实的邪淫业相，这呢分两个方面讲。第 第一呢就是业种的相，第二呢就是业差别相。那么首先讲第一，业种的相。那么原文当中这样说道：邪淫的大过是贫累，即是作呢令他舍戒之愿。那么意思呢就是邪淫过是重的方面那就是成了让对方破戒舍戒的一个助愿。比如说跟比丘尼等戒淫，让他设了清净的戒律这就成了很大的很严重的罪过。又譬如说一个女的跟这个比丘等戒淫让他设清净戒律也是成了很重的很大的罪过，是这样的，需要理解。好，下面讲第二业差别相。那么原文当中又这样说到：此外邪淫又有金门、四门、分为门、别别受行之相，即是一金门自身出金，或者他已有主，或者已给家；而四门即使虽有自主圈，然于拜咒和斋戒期间，或者生病时、怀孕时、有说必时、来月经时，或者坐月子期间。三分为门，即使载有三宝所依之地行，或者对父母或忠心守护之女、未成熟的童女，或者在口或大便道当中行，有这些情况。那么这里第二呢，就是讲这个邪淫分类，或者说这个邪淫业差别相。那么业差别相呢有三种种类上来讲就三种。第一个呢就是由进门作与邪性，第二呢就是由四门作与邪性，第三呢就是由分为门作与邪性。那么其中第一个进门，大家需要明白，进门就是对象门，这个呢包括了自己出金而行，或者呢是由丈夫的妻子等为他所住，或者呢他人已经给家欠的娼妓等等，这些都是呢不阴性的对象，所以呢称为邪。家是对于这些人信义，那就是欲邪性，这是从进门对象门来讲的。那么第二呢就是四门，这个四门就是在信义的时候这个四间不合适会造成伤害身体乃至就是断送性命等等，或者呢失掉对方的利益。也就是说虽然是自己的妻子等等，如果时间在白天，或者呢受斋戒的时候，或者呢身心的状态很不好的时候，或者他在生一些病的时候，或者呢怀孕的时候，或者呢心情很忧苦的时候，或者呢在月经期间，或者呢就是坐月子期间等等，那么在这些时间里面性淫会对对方造成很大的损害因此呢成为欲邪性。那么第三个呢就是分为门大家需要记住，分为门呢有这个时间和处所两方面。这个分位，位就是位置，包括这个空间上的位置和时间上的阶段。其中空间上呢，在这个佛法僧三宝所依之地，比如说有佛像、有佛塔、有法宝等等，或者呢就是对对方信应的自处，在口、肛门等等处，这是空间范围上的欲邪性。那么其次世间就是指对方被父母或者忠心守护比如还没有出家，在父母或者呢亲人的守护下，这些不淫性淫，反而取心就是不正的。或者呢从这个此女子的年龄来说，还处在未成熟的童女的阶段，也就是身心还没有长成，那么这样性淫也是欲邪性。那么大家需要明白，这上呢主要一个男的对女的进行这个非法这样的一个邪淫方面讲的。那么同样的翻过来，一个女的对某个男的行持这样，也是同样造这个邪淫的罪。 那么总而言之啊，有对象、时间、氛围等各个方面，在元气上并非安乐之道，会带来很大的伤害、罪过等等。这些就是在欲行上的习性。那么恰使这些方面已经心意完成，那就叫已经收去了邪淫的状况，是这样的，需要理解。那么这一上呢，就是我们已经讲完了身的三，也就是杀生啊、不欲取欲邪性。好，接下来讲第二欲事。欲事呢分四个方面讲，第一呢就是妄欲，第二呢就是利见欲，第三呢就是触恶欲，第四呢就是气欲。那么首先讲第一妄欲。妄欲呢分三个方面讲，第一呢就是常妄欲，第二呢是大妄欲，第三呢就是伤人法妄欲。那么原文当中又这样说道：第四妄欲有三，常妄欲、大妄欲和伤人法妄欲。那么大家需要清楚，所谓常妄欲就是指通常或者呢常态的说假话，这个叫常妄欲。然后呢，所谓这个大妄欲，就是指行之或者程度重的虚狂之欲；而所谓这个伤人法妄欲，就是指宣说自身有超生功德的虚狂之欲，叫做这个伤人法妄欲。那么这些呢，下面具体的做这个讲解。所以首先讲第一常妄欲，原文当中这样说道。处者常妄欲，即是具足诳他逸乐所说的一切妄念。那么一次我们需要了解所谓的这个常妄欲。那么这个常妄欲要认识他的逸乐、他的行为、他的种类这样的三个方面。那么其中第一个，他的逸乐就是指内在有一种想诳骗他者的心，就是诳骗他人的心，这就是逸乐。那么其次，他的行为就是一次诳他逸乐驱使下发出虚诳的言说，这就是行为。藏文里面说到自心虚妄，就是指他的行智是一种颠覆真实的虚诳的话，或者说是不真实的一种话，这就是他的行为。那么常妄欲的种类那有多少呢？种类呢有八种，就是真面识、反面识。其中这个真面识呢，就是见说没见、闻说没闻、觉说没觉、知所不知，以及呢相反的四个方面，也就是没见说见、没闻说闻、没觉说觉、不知说知。这样子那这样的话呢，就是通常或者说常态的说假话有这样八类。总而言之，就是为了自身的利益，比如说保护自我、掩饰错误等等，就是要蒙到对方，让他不知道真相，不让他知道真实的情况，由此发出各种虚诳的言语，都不符合事实。所以呢，这些就是自信的虚诳自欲是这个言说，这样的一种所说的一切的话，全都叫做常妄欲都是呢就是虚诳的欲。那么接下来讲第二大妄欲。那么原文当中又这样说到：第二大妄欲，如果说善无利益、罪无过患、净土无乐、恶趣无苦、佛无共的等，以无有教之根利害的虚诳度大的妄欲的方便，故称之为大妄欲。大家要注意，这里要认识两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呢，大的颠覆真实之相；第二呢，就是成为大妄欲的原因。那么首先讲第一个，大的颠覆真实之相。那么这里原文呢举了三种情况，第一个呢就是谤因，第二呢就是谤果，第三呢就是谤善报。那么第一个谤因 比如说这样行善没有什么利的，没有什么好处的，这只是一种宗教的教义，或者说这只是一种道德的宣传，实际上做一些布施供养等等都是白做的，不可能有佛教讲的那些利益好处等等，或者说这个造罪不会有什么过患，那些佛法里说的业果都是骗人的，或者呢，这是一种境界人的说法等等。那么以上一类就是诽谤硬的供认，二作薄弃善恶之因的虚旷的言说。所以呢，原文说到说三无利益，罪无过患，这是从谤硬的角度来需要理解。然后第二呢，就是谤国，指谤设过上受用的虚旷言说。比如说什么极乐世界，哪里有极乐世界的那些安乐呢？你看看说什么黄金为地，吃甘露还是根本不必生产，一想就出来了，这些全是没有的。或者说什么地狱恶鬼等等，哪有那些苦呢？这些都是乱说的，我们哪里见到过地狱呢？哪里有什么万事万圣的情况呢？还有什么这个玉柱啊、铁银啊、铁狗等等呢？这些全部都是一种宗教的说法，根本就没有这样的事。那么这样说到诽谤过的受用的一些虚旷言论，就是第二类谤过。所以原文说到净土无罗，恶趣无苦，这是从谤过的角度来需要理解。然后呢，第三就是谤三宝，譬如说没有什么佛的，什么诸佛还会无量无数的佛菩萨，这些都是佛教编出来的，或者说哪里有那种编制的佛呢？什么一刹那之间能知道十方三世的一切事情，知道任何众生的心，慈悲不舍众生，给他们这样的利益等等，这些全部都是一种神话，一种美好的幻象。那么与此相类似的还有诽谤法宝，诽谤神宝，譬如说哪有什么涅槃呢？根本没有什么涅槃的正道，还说什么阿拉罕什么菩萨，这些都是变的，成为一种非常丰富的宗教说法而已。就像这样诽谤这个佛法僧三宝的功德，做一种虚旷的言说。那这样我们就明白原文说到佛无功德等等，这就是谤三宝。那么像这样由因果律大故贯穿一切世间万法，同样由三宝大故为一切群生实现现前和究竟利乐的所以，然而呢却颠覆了这样的大真实，说这些没有等等，所以说就是大的颠覆真实的状况。那么这样我们就明白大的颠覆真实指向，所以这样肯定就是大妄语。那么第二个来讲，成为大妄语的原因，为什么就成为一种大妄语呢？它的原因呢，大家需要明白，这里大就是指程度上的大，或者是形制上的大，所以就不是我们一般所说的这种常妄语，不是一种这个通常妄语，不是一种常态的说假话那种，因为它的这个程度大了，心智大了，所以叫大妄语。比较而言，如果对于某个人见了说没有见到等等，这是在一件小事情上说虚狂自欲，在颠覆真实。然而因果律贯穿在所有世间万法上面，说行善没有利益，那么等于颠覆了因果律的一半，也就是心善得乐的方面。那么今十方善是所有从因到果的善心世间全部被否定了，因为说行善是没有功能，不会实现安乐的。那么以此类推，说造恶无过患，
也是在最大程度上已经颠覆了因果律的另一半。哎，今十方三世的一切世间界，从因到果的恶心世间，也全部被一笔勾销了。那么再者，在实现安乐的基础上面来讲，只有佛化身善报，有救苦堪难，假设说佛五功德等等，那是对于法界群生最大的一贵处做了垫付，因此呢，他成为大王狱，也就是在垫付正史上没有比这个更厉害的一种方便了，或者呢程度更大，作用更大，更加具有威力的邪方便了，没有再厉害的了。因此呢，这种就叫做大王狱，或者呢成为众性王狱，或者呢成为超级王狱，或者呢叫做定级王狱。好，这一章就讲完了大王狱的内容，接下来继续讲第三商人法王狱。这呢分三个方面来讲，第一呢就是这个业相，第二呢就是教结则是总普世不总气义，第三呢无漏神通极为难得。那么首先讲第一业相，那么原文当中又这样说到，第三商人法王语如同为得的所得无神通所有那样，凡自身本物的功德如同有一样，所说的一切欲愿都是商人法王语。这个大家要注意，这个特别严重，一旦说出这张那不管是在家中还是出家中，根本的戒都会破掉。那么这里呢，首先是凡相状，就像没有登地说登地了，我是八地菩萨等等，没有神通说有神通说我见到了山那边的事情，或者说我已经看到了你的前世如何你心里的想法如何，或者呢说将来一定会发生这样的事情等等，其实他根本没有见到开悟，没有得到八地的功德，完全是口里乱说的。或者呢他也不是以天眼见到那边的事，以宿命通看到了前世，也不是见到未来等等，那么这样就是随便说的虚狂之语。就像这样子自身没有的功德，就好像有一样的在别人面前公开，或者呢以其他的方式说，这些说的全部都是商人法的妄语，非常严重，要破根本戒的。这一般人不居住的，这是朝圣的一种殊胜的功德，所以自己就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反反复复在轮回当中流转的一个凡夫身份，说有这样商人法这样的妄语，当下就会破戒的。不管是公开还是呢就是以其他的方式说，反正别人听到明白的时候，这个根本戒都会破掉的，这也是非常严重的一个商人法的妄语，是这样。那么下面呢讲第二，教戒则是总普世不总气义。那么普贤上师老人家又这样说道，如今成了骗子比圣贤更得势的妄计，而且一切人容易改变自己的心和行为，以此缘故，在这个时代自诩为上师或成就者的一些人，以诓骗他者的虚假的承担，说我成见本尊，并且对本尊作诺酬谢，我见了鬼并作了制服等，大多数为是商人法王狱，因此不要轻率的一心对求认的骗子做信任，而需要对熟悉的规规矩矩表里一致的修行人，今生来世一心信任他极为重要。哦，这是当今时代来讲特别特别重要的，确确实实是普贤上师的金刚句给我们做教诫啊，一定要让我们觉得这个上师要重这个普世不重这个气义，否则自己会入魔道当中，成为一种魔弟子所以呢这个呢是非常重要的。 那么这里呢，大家要看到有两个因出两个果，也就是说有第一个因推出第一个果，再有第二个因加上第一个果退出第二个果，这个样子。那么说到有两个因，两个因是什么呢？那么这里原文说到，如今成了骗子比圣贤更得势的忘记，而且一切人容易改变自己的心和行为，这就是两个因。那么其中第一个因是说当今时代骗子比圣贤更得势，这是第一个因。那么第二个因就是指当今时代人的心和行为容易改变，这就是第二个因。那么这里第一个因和第二个因并在一起说，是讲这个时代的状况。也就是说大家要明白，在舞台上表演的就是骗子特别特别多，魔法时代真法力量弱，这些现象就非常非常的多，而且呢捧场的人多，很热烈，很推崇，他们的人气王，传播面大等等。相反的来讲，这些神仙就是很冷淡的，也没有那种很花哨的很诱人的东西，它是从内在的德。那么在这个时代，正是有道的人是不得势的，是冷场的，是清淡的，是人气不旺的，这是第一个时代的状况。那么第二个时代的状况是指人们的心到了这个年代特别容易变，同样行为也特别容易变，也就是说不重内在的真实德，只是看外表，只是看豪气，看到那个又变一下，看到那个又变一下，整天更新，这个就是这个时代人的状况。那么以这两个作因，接下来推两个果，就是说如今成了骗子比神仙更得势的忘记，还有呢就是一切凡人容易改变自己的心和行为，这个是因，那会推出两个果。那么首先讲由第一因推出第一个果，也就是说我们以第一个因去衡量的时候得出的结论就是标榜为上师，标榜为成就者的这种身份，这种角色会说很多很多的神通奇异，在比例上看大多数是上生法的王允，这就是从第一个因推出来的结论。为什么呢？大家需要明白，因为现在是骗子得势，打比方来讲就像这个最行主最迷信一样的，人气最旺的就是骗子，他们也非常的信任。那么由这个原因说这些事情的，比例上大多数都是呢说上人法王允，就是这么讲的。这个问题打比方来讲，好比说传统和现代，那么其中传统是很冷清的，现代是很热闹的，传统的儒家道家没有几个人听，而现代的一些学说是非常的热门，有很多人推崇的，譬如这个诚实和善令，那么其中善令是很激进的，而诚实是很喧闹的，从古以来善令众的活法跟诚实众的活法完全不同的。那么再者要讲怎么修行怎么行善，这是个非常难的，要说各种的概念，各种的包装，各种的热烈场面等等，这些东西就非常的热门，大家一观察就知道的确如此。那么以整个时代总体的元气状况就会知道世间界里面有正和邪两方面的力量，那么由于这个时代邪的力量非常之深的一个原因， 我们就可以看到世间那些稀奇古怪的现象，还有各种各样的明星是非常的旺。那么同样在佛教里面，那种非常会讲神通奇异的，什么都做得出来的，让人感觉特别不一般的，应该说大多数都是在讲上人法的王语。哎，普贤上师就是这样讲的。而且这里这样说到，一次缘故，在这个时代，自虚伪上师和成就者的一些人，以诓骗他者的虚假的承当，说我曾见本尊，并且对本尊做了酬谢，我见了鬼，并做了制服等，大多数唯一是上人法王语。大家需要明白，这是讲第一个果。那么第一个果可以分成三个方面来认识，第一个就是人物，第二就是意乐，第三就是做法。由此就说，这唯一就是说上人法王语，除此之外没有任何正式的内涵。其中首先就是人物，就是说由于骗子比神仙得势，那些骗子也要冒充神仙，因此他的称号是上师或者是成就者等等。当然他也有各种做假的手段，比如说牌照啊，什么写专辑啊，还有制造身份等等等等。那么其实再看他的意乐，其实他的心就只是想要骗你，没有别的。那么其实他的做法就像前面说的，本来没有的，但是呢就像有一样的有模有样的在说，所以这个就叫做虚假的承当。譬如世祖献了供养，希望能解决一些譬如说官运财运等等的问题，那么他就说我来观一下，给你修个法，我来祈祷本尊等等，然后说昨天晚上我已经见了本尊，本尊这样做了教示，而且我也做了酬谢。或者呢另外有一种就是要驱魔降鬼，或者呢解决各种疑难问题，这个时候呢他就会说我见到那里面有很多很多的龟，但是呢我已经用法力做了制服，对你呢不会再有什么问题等等就这么讲。那么像这类本来没有的功德，就想有那样去说，那么这样从他的意乐他的做法两个合起来做观察，得出的结论那就虽然不是全部，但是比例上呢大多数都是呢说上人法的王语。也就是说内在是欺诳他者，对应的就是前面众说王语提醒时候所说的诳他意乐，然后呢就是他有一种虚假的承当，说我见了什么做了什么等等，煞有介事的表演，装模作样的，好像真有那么回事一样。这是对应商人法王语的业想里面说的自己本来没有的功德，会表演成就像自己有一样的在说。那么这两个合起来就可以推断这种现象，或者说他整个业性的状况，就只是个商人法王语，除此之外什么真实的内涵也没有。那么这样就是从第一个因推出第一个果，这样来需要了解。那么接下来讲有第二因加第一个果退出第二个果，也就是说这里还要进一步落到第二个果，最终强调的就是第二个果。那么第二个因就是讲现在的人是很幼稚的，内在没有内涵，所以呢要知道骗子和幼稚者两者要配合，才能够演出一些戏来的。如果你这个人本身有很深的内涵，有很稳固的正见，持的意乐和行为很稳固的话，那就不会受骗的。但是现在这个时代，人的内心没有佛法的正见，都是一些虚伪的、破 泡沫的假的心，那么眼光也是极为低劣的。也就是说，智慧看外面有没有感觉，是不是奇异，是不是热闹，是不是新潮等等，那么这种就是豪气，而且它呢重神奇效验，重感觉，重场面，重人气潮流等等的外向，根本难以体会什么是内在的德。而我们自身处在这个时代，也差不多就是这种人，也就是内在心和外在的心有不断不断的变，不断不断的更新。哎，就像现在的人，头发、衣服、语言、做法等等，天天都要变，好像不变就不是人。在这样的情形下，人性的状况是这样子，再加上说商人法王欲的现象特别的多，那么这两个合在一起的话，哎，你是特别容易上当受骗的。因此呢，在一任的上面，我们通过衡量之后要告诫自己应当这样子做，也就是说你本人不要轻率地对于那些具有诱惑力的骗子马上发生信任。为什么？因为那个现象特别特别的多。就好比你到了一个大商场，这里面的假货特别的多，而且都是呢很诱人的。当你去选择食品的时候，就要知道纯正的食品是很好的，但是呢不怎么鲜艳的。那些吸引你的眼光和你口味的具有诱惑性的有度的食品特别的多。因此呢，你在面对各种广告、各种推销的时候，不要轻信那些东西。当然呢，对于真正有营养的事物要做信任。那么意思就是说，我们的心和行为容易受诱惑。哦，这是第二个因。第一个果就是我们退端到目前这种说大话的情况，多数都是呢商人发的妄语。那么这两个合起来，就要告诫自己，当我们面对这些非常具有诱惑力的现象时候，不要轻易相信。哎，假设你相信了，那就会毁掉你自己今生和来世的前途。为什么？因为你已经入了那个魔党了，之后就会被魔力控制，成了魔的弟子了。那么相反来讲，有道的人外在是普世的，他不会炫耀其意的。为什么呢？因为他本人知道，他非常清楚修道根本不是外面搞什么名堂，他也没有想诱惑偏任的意乐，也没有做假的做法，因此他不显艳的，他没有让你感觉到非常的热烈、非常的火、非常的悬、非常的具有吸引力等等等等，他没有这些。这其实是一个真实的诱导之事。那么我们就要对这样诱导的人去信任他，也就是说常年相处或者呢有很多了解的熟悉的人，他内在有德，比如说有这个至尊现的德相，或者呢有文实修等等的功德，而且不求名利，这样一心载发，规规矩矩的心口一致的三知识，那么今生来世这样的事情就一定要相信，这样的人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为什么呢？因为你本人依着他跟随他来走的话，今生能得利，来世能得到更大的利，因此这是极其重要的。就像这样推到倒，最后就是让我们知道了解到说商人发妄语非常的普遍，骗子非常的深信，以后我们人人在抑制商事的方面特别要注意，就是要忠普世不忠弃，这是忠中之忠。在这里我讲一个真实富商大师，不说神童， 不说这些，这样的大家就非常清楚了。也就是说，真正的服藏大师很少说神通，不是一般的大瑜伽师、服藏大师，哎，这样真正的服藏大师都很少说神通。江群策王勃曾经对廖朗巴大师说，最会把服藏大师搞坏的就是乱讲神通。那么后来除了梁朗巴自己的年事受记在神通状况中出现之外，他一直遵守这个教道。虽然梁朗巴大师自己有神通，但一辈子不敢说，所以呢一半的时间事情找他，连一个用神通啊说话的也没有。那想一下，这么了不起的服藏大师不说这个神通，实实在在的一个德相就是这样来需要理解。所以呢就是普贤上师这里劝导我们啊，华智仁波切原原本本的记录下来，是这样子很深的教言，很有力量的，价值很大的，对于这个时代呢一定要有这样的教诫，让自己有一个提心真者真念状态，要走真正的安乐道，不要走学魔鬼学这个心向外在的表面上那一套，哦，这个呢一点真正离苦得乐的作用都没有的。所以呢不能这个入歧途，不能走偏，所以这些教诫呢特别有价值，一定要铭记在心啊，是这样子。那么下面讲第三，无漏神通极为难得。那么普贤上师老人家又这样说道，总的来说世间道中也有少分有漏神通，但它是间歇性的，所以有准不准种种出来。无漏神通只有入深者低才有，所以如此者极为难得。那么大家需要明白，从总的来讲，这个神通呢有幽漏的神通、无漏的神通，所以呢神通有幽漏、无漏之分。那么实践的道当中呢也有一些幽漏的神通，包括这个药通啊、意通啊、报通啊、修通啊等等，也就是说精怪灵鬼等等有神通，还有呢就是依靠这个咒书画符药饵等等发生一些神通，要么就是以前世的修习今生就会有这俗名见缘处等等的神通，或者呢就是修持时间禅定也有神通等等。那么其他具神通者就像特殊的一些人、天人、灵鬼、精怪，或者呢处在这个中阴阶段有业通等等。那么这样幽漏的神通是一种间歇性的，意思就是说有时候有，有时候没有，有时候呢测得准，有时候呢测得不准等等。这就是讲了时间道当中也有少分的幽漏神通，而这个出世间无漏神通这个不是间歇性的，一得永得，永远不退转，而且呢测得准的。但是这个是无漏神通，要得到出世间深者的果位，比如说得消沉的阿拉汉果，或者呢大乘处地以上的深者果位，其他是不可能有的。这种就是得到了道通，这个叫做道的神通，依靠真道无漏道出现的神通，这就是算得了道通。那么总而言之，当得到根本的第六楼经通以后，随着出去的盖章有多少，会相应的发出无漏无中大神通，也就是无漏的天眼通、天耳通、他心通、宿命通、生诸通等等。这种通就是一得永得，不会退转，而且是非常可靠的。但是末法时代出现正得圣果，获得无漏神通是极其难得的。那么这样就知道说神通的情况，真实的无漏道通是很稀少的。其次呢，即使是有一些实践的幽漏神通，也是有各种准不准的现象， 因此呢，不能特别的看神通，也不要轻率的相信别人的各种说法，是这样来需要了解这时候原文所讲中殿的问题。好，今天前行科就讲到这里。
我一大一说起真的金刚